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苏 K，
我是穷人谦。
禅师，我最近跟我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就是吃饭啊，然后就在聊到说、啊、我们最近的工作怎么样啊，然后他听到我就是说禅师不打坐、嗯、然后听到我们在做的事情啊，听到你的本职工作跟宗教啊、嗯、灵性啊、身心这些东西有关，他这眼睛整个为之一亮，你知道吗？
他现在是女生，
男生，不好意思。好，这集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怕我等下要被骂。
然后呢，
尽找一些男生吃饭。
你真的都要跟男人混了？哎呦，你真的很傻爆眼呢。
那我朋友他就是说，
我觉得你需要水晶。
好，高腰。
我觉得你需要水晶，但不是为了人缘，我觉得你要醒醒脑。
没有，你是想拿水晶敲额头？
差不多。好，你说。
没有，我朋友就说，因为他。就是最近因缘际会下，其实也开始接触这种东西、啊，然后他就有去查，然后
什么东西，
就是水晶这个东西，对，刚好跟你讲到的东西有关，这样其实就是水晶、欸，什么水晶矿石、欸，然后他就去查，然后他也刚好他有身边有朋友在卖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可以卖到很贵，而且东西市面上又可以找到很便宜，然后他就觉得、靠腰，这些东西到底在搞什么？他现在还在尝试厘清当中啊，就是。这个还在找他比较合适的选择。那其实因为他问我，其实我对这东西也不了解，我就说啊，没关系，我帮你问看我们家禅师，到时候我再跟你回答一下。
对，那问啥？
那我其实第一个想问你，就是因为我去查水晶跟矿石相关的资料，蛮多的资料都是显示说，哦，你带这一个矿石跟水晶可以平衡你的脉轮，然后平衡你的叉叉轮，平衡什么轮、嗯？那因为平衡你的某个轮，所以你可以找桃花。你可以招财，然后你可以增加勇气，增加信心，然后让你比较好睡，类似这种东西。这个论述是，你知道是根据正统吗？还是我不知道印度灵性文化对水晶这些东西是怎么看的？
首先要先了解什么叫脉轮，这个我们之前，我们是不是有一集有讲过？
有，我们第二集有聊过。
对，就你可以去看那集听什么叫脉轮。好，那简单来说呢，脉轮对人的影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脉轮它对人的影响呢，不是在物理层面上，不是以我们的这个肉体的物理层面上的影响，而是在我们最细微的能量层面的影响。你可以把人、依照就是印度灵性文化来看的话，人类的存在它是一个由浅到深的一个综合体，它不是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物理 组合，它包括里面的脑波，包括我们体内的能量状态等等等等，很细微到很粗分的这整个肉体物理组合，这整个都是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嗯、那我们最细微的层面是由能量构成的嘛？那么这个能量层面的东西是我们比较难以感知到的。举个例子来说，就好比人类的耳朵能够听到的声音是有一定的限度，好像是20赫兹到2万赫兹还是什么的，
差不多
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区间嘛，比这个更高或者比这个更低的声音存在，但是我们听不到、哦嗯、同样的呢，人类体内存在的这些细微的能量它存在，但是我们感知不到，这是第一件事情。
对，
那某一些东西它是可以去影响这些能量的。举个例子来说，在古代的印度，他们会认为这个，他们会把这些能量具象化为神，这是印度文化很大的特色。当他要描述一个抽象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把它描述的时候，他就会把它人格化、嗯、他把它变成一个人，你就很好理解他、
哦、OK、嗯，
那你要描述，比如说你要描述什么叫做冲动、哦、冲动这个能量就很难理解，那他就描述一个冲动的人格特质、嗯、用一个具象的东西去让你理解，哦，原来冲动的状态是像这样的，优点缺点性格好坏是像这样。好、嗯、所以相对的呢，这个能量也是如此，就是在印度文化里面他会描述说，我们体内的能量它有每一个能量中心、哦、我们可以关注的能量中心它有不同的神，其实就不是真正的神啦，其实就是指这里有这个人格，有这个能量在那里，有这个人 那种性质的能量在那里、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这一些能量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会，它会受到的，就是比如说像水晶，特定的矿石跟特定的水晶会对这些能量产生影响，是真的、嗯、然而这边很重要的，然而这种影响层面基本上 80% 到 90% 都不是你可以感知的，都不是桃花层面的，都不是现实层面的、哦、都不是这种，而是在你的潜意识产生影响、哦，那么这个潜意识产生的影响它会产生什么改变呢？比如说如果你最近潜意识得到了某一个能量的影响的话， 它会产生某种冲动，而这种冲动往往会以一种强烈的情绪跟影像表现出来。比如说有些人会突然感受到强烈的 déjà vu， déjà vu 你知道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哦、
你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吗？
我不是， 我听过这个词。
你有没有过人生在某个时间点你突然觉得
有过几次，
那个就叫 déjà vu、
okay、
强烈的 déjà vu， 或者说某一种 莫尔以名状的强烈冲动，比如说今天明明一切都很随小，然后所有事情都很不顺利，可是你突然有一种喜悦感，没有任何原因的，嗯，这种比较是潜意识投射出来的东西。
OK，
对，这一种层面的东西可能会受到所谓的能量啊、矿石的影响，但它不会影响到什么桃花这些了。
以你的观点来看，带矿石就会招桃花，这个听起来有一点点 bullshit。我可以这样理解
哦，不要看原理是什么，因为矿石有很多种。
OK，
有没有开光？有没有什么？它有很多种的。
有开光跟没开光的差别是什么？
开光就是我把这个地方的能量放大，嗯哼，就我帮它装了一个放大器。嗯哼，当我现在开光的时候，再比如说以矿石来看，开光嘛，顾名思义，打开，
对 对, 对，
它的能量，把它的能量场本来是比较微弱的，就本来是微电，现在它突然变高压电了。
那、啊、怎么变高压？你是塞东西进去还是怎么样？
啊，我透过，比如说像我们作为开光者，我们透过我们的冥想的力量把它的能量打开啊。嗯哼，所以它本来只能影响到潜意识，它现在可以强大到影响到表层的，
okay.
那它就可能真的招桃花或什么的。
嗯哼，那你是把那个东西本来放大，还是你把外面的力量塞进去？
两种模式都有，但一般来说，如果是像是神像的话，我们会塞东西进去。嗯，可是如果是像这种什么矿物、矿石啊、这种东西是放大，它本来就有了，嗯、就放大就可以了。
神像的开光就是有点像塞神进去，
塞能量进去，对对对，嗯、塞神进去。嗯，
哦，然后矿石啊或者是什么水晶的开光就是
放大
它原本的能量。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OK， 这种东西为什么近年来这么行啊？我蛮好奇，因为
近年不流行灵性吗？就灵性乱象。
哦，对啊，我们之前好像 有一集提到灵性，
对、啊，
好几集提到灵性。
近年来流行灵性嘛，灵性有各种模式。可其实水晶跟矿石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是什么意思？
古代的水晶可能比较没有现在这个情况，现代的水晶哦，很多人喜欢水晶，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很喜欢去感知那些水晶的能量，可是我总觉得他们感知能量的方式有一点问题。现在的水晶应该充满蛮多冤魂的。
你说有鬼在里头，
因为在开采过程很容易死人，嗯，
对，
它很危险的。
OK，
而且大部分是在那种第三世界工作环境非常不健康、非常不人道的地方，没有劳权的地方开采出来的。Uh-huh. 现在水晶跟矿石基本上都跟这样，就像是什么十几二十年前的血钻石一样。
对对对对，血钻石
啊，那个东西应该没有什么正能量了，
很多负能量在上面。
对。
对，
除非你有经过进化、啊、或什么的，就像这样子。Uh-huh. 对，因为水晶跟矿石，认为为什么它有这个能量？它是宇宙的精华。嗯，就好比我们人体的，人体，我们人一个生而为人，我们活着，然后我们每天这样子去思考啊，等等的，什么比较好的这种能量啊，比较好的这种营养啊，它可能会汇聚在脑部一样。好、哦，同样的，那个东西是宇宙中的，就好像人的肌肉可能是人身体中比较精华的部分。同样，那个东西是宇宙的精华，所以它有这个能量放射的性质，所以一般会认为说它本身具有一些能量。不过它在被开采的过程中是。现代在开采的过程中的确是会造成很多公安事件，所以某方面来说它应该是蛮多冤魂大部分。
哦、oh, ，OK，
除非它有经过，当然它后续就需要经过一些进化的仪式啊等等，这也是它会进化的原因我觉得。
嗯哼，所以有水晶进化一说可能是这样的由来。
对，需要进化，真的需要进化、
哦、它是需要进化的
。
它不是说不需要进化的，是这样。
对对对对。
哦、oh, ，OK， 因为它开采的过程中发生这样的状况，所以它其实会沾染到负面的能量。
对，会的，会的，会的，会的。
OK， 因为我其实查到 Discord 上面有一个文章，也其实是2023年底还是什么，其实蛮近期，就是这一年以内的文章，就有一个，反正就有一个人 po 文说，就是他原本不信水晶这个东西啦，嗯、那他就是在因缘际会下，他就是这个佩戴水晶以后，他发现他的，因为他是女生，他经起来的时候瞬间状况就好很多，不然他以前都是超级无敌痛，他才佩戴两天，然后前两天就状况就好很多、嗯，然后他就跟建议佩戴他的那个朋友叫疗愈师，他跟那个疗愈师聊，那疗愈师就说，哦对啊，就是第一个水晶就是那样能量，但是他有疗愈师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有很多人是不信水晶的能量的，自认为是所谓的灵性麻瓜，我感受不到，所以就觉得这东西没有什么差，但是那个疗愈师说这个水晶的能量其实是会有负面伤害的，如果说你没有经过什么冥想修行或者说去转化能量的话，这个能量其实会对你产生负面影响的，是跟你刚刚讲的这种负能量有关吗？还是
它不是绝对正负影响了？它是深刻的原理嘛？嗯，就比如说你这个人是水能量的人，结果你带了一个火能量的水晶，就对你会有负面影响。
哦 okay、
它是这样子，它不是说绝对是负或正面了、嗯。对，大部分的我刚刚在想到，就是说，的确在包括像在印度文化，包括佛教里面，有一些疗愈性的用词，它会用水晶来譬喻，用矿石来譬喻，比如说。在佛教里面专门跟疗愈有关的一个圣者叫药师佛，药师佛的象征物就是蓝色的琉璃石，有点像这样，它本来就有这种文化特性。不过总的来说，就是说不同的矿石跟不同的水晶，它对于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你没有经过 一些方式的进化跟代谢，那就要关注，要注意一下它的深刻的原理。嗯，如果有人经过进化的话，那深刻的原理就不会那么重要。嗯，这样子，嗯，
哦，所以进化以后反而不太需要去在意深刻，就是原像元素的相生相克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哎，为什么啊？就是说我原本只是听着，原本是想说，哦，进化以后就不用担心它有这个负面能量或什么孤魂野鬼，但是它可能原本的火能量应该是会有带有火属性。
一个能量它是在正面的时候产生利益效应，在负面的时候产生伤害效应嘛。
嗯哼。
就比如说火好了。
对。
火这种东西，像我们先讲火跟风的关系。风跟火的关系就是风过大就把火灭了嘛，风小一点就把火增长嘛。
对，
所以风本身对火是利还是害呢？其实未可知。
Oh, OK，
是看程度嘛。
嗯，
对不对？
对，
所有生物、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的。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利还是害，是看广，是看程度。
嗯，
所以当它通过进化的时候，就是把它的程度控制在它造成利而不造成害的那个状态。
哦，是这个意思啊、哦？
对对对对对。
意思就是说，就是像我自己是水，
嗯，
对吧？所以火跟水理论上两个是不相容的。
对，可是如果是哪一个过大就压过哪一个。
对，
但是当它进化的时候，就是让这个东西控制在一定的维度，它只表现它的正面特质，不会产生它的负面特质。
100分，它把它控制在10分，然后让这个十分跟不管哪一个元素相处起来都是和顺，都是平衡的。
对对对，只是和顺的程度不同，它可能跟土元素会更和顺，
嗯哼，
跟水元素可能就小和顺而已。
哦 ，OK，
对对，
那这样听起来，开光跟进化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不太一样，
因为开光是放大。
对对对，
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要选择的是开光的水晶，你是不是要谨慎知道注意相克这个东西？
对，相克是重要的，
对吧？
嗯，
但是一般人应该不太知道这个东西吧？
对，就是五种元素的相克嘛。中国喜欢讲金木水火土，但在这个印度的话是地水火风空嘛，
嗯，
对，它是之间是相生相克的。这个比较是我们在会员制会多谈的东西嘛，能量相生相克的原理啊，等等等等。
对。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你得知道你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能量，
这个是一个重点。是想你看你想干嘛？如果说你想要对的是你的肉体产生影响，那就是你的肉体能量是什么啦？
哦，是这个意思。
对啊，如果是对你的灵魂产生影响，那就要看你灵魂的核心能量是什么这样子啊。
嗯哼，
对对对对对。
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服务可以帮大家测说你的？
有，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了，就即将很快要公布给大家。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内部在封测，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心灵观测站的网站。然后在这个网站里面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先天后天所有的一些预设的能量面向跟你的一些能量特质，对，我们很近期会公布给大家。
嗯，那当然，如果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个人的心智的能量特质，那在我们第一个在这个网站里头，我们是有一个区块是可以帮大家测出你的肉体能量的。
对
对吧，这是一个。
对对对，肉体能量没有问题，它是就是依照古代印度阿育吠陀跟西藏藏医学的共同理论去设计的。
嗯哼，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聊到这个灵魂的元素能量，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对，灵魂十二型人格测验。
对，灵魂十二型人格测验，大家测完以后，你就按那个下载储存图，它就会有一张很清楚的图，然后告诉你是什么能量，然后还有包含所有说明的这个简化版，你就可以知道说，哦，你的灵魂的大概状态是怎么样，包含它代表的象征的守护神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元素它在这个比较好的表现跟比较负面的表现，它的表现状态大概会是怎么样？
是是是是是。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已经有做的。
对。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现在水晶矿石这么夯啊，但它听起来就是说，反正它会对我们的潜意识产生影响。
对，
然后潜意识会再影响到意识层面。
对，
对吧？那有什么东西可能可以取代这样东西啊？我一定要选矿石吗？不一定吧，我应该有其他东西可以选吧？
你是说，
就是如果要达到类似的功效的话，
影响啥？影响意识还是影响潜意识还是影响肉体？
但你听起来，你刚刚不是已经说，就是矿石它本身的作用就是先影响潜意识，潜意识再
影响。对，基本款的啦，基本款的作用。其实如果说你的第一个嘛，如果你没有宗教信仰，然后你又不想要用冥想的方式去做事情，
嗯，
但其实矿石跟水晶是你最好的选择，
就最方便的。
对，哦，对，因为它是宇宙自然法则的，就它不介入心智力量，它是一个宇宙自然法则的结果。
因为我原本一直以为，我原本其实是一直把什么矿石、水晶、什么香精、茶包这些东西，我全部归在同一类，我觉得它都对我来说都是同一个等级的东西。
哦，没有没有，
听起来没有。
矿石、水晶是对潜意识产生影响，是宇宙自然的；茶包这个是对身体产生影响，香精是对肉身产生影响。对对对。嗯，
所以香精跟茶包听起来比较是感官意识层面的东
西。对，当然它也有分啦，比如说像是如果是涂抹式的，像什么精油，它是一部分对肉体产生影响，另外一部分会对潜意识产生一点点的影响。
OK，
微量的，很微量的影响。
这听起来水很深哦，感觉是未来要再大聊
特聊的东西。对对对，这个是蛮完整的一个体系，还有完整的一个体系理论，这个外面比较少人知道了。
嗯哼，对啊，对，因为我就是以一个人知道。这个身心灵小白的角度，就像对我来说，其实都很像
身心灵麻瓜。
对，对，对，身心灵麻瓜，我甚至也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区别它。
懂懂懂懂懂。
OK， 那最后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听着对这种东西有兴趣， 那你觉得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对于新手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哎，你在接触这东西，第一个你可能要注意什么，第二个他怎么样才可以比较，你知道，不会吃亏或者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不要只相信一个老师嘛，你得多听一点啊。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从小量小额度的东西开始消费了哈。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得分清楚什么叫真的有效，什么叫有感觉。有些东西你会很有感觉它，但它是否有效你不知道。比如说你碰到这个东西你全身发热有感觉，这很常见。但全身发热 so what？
全发没有实际的效益跟功效，
对
吧？
对
对
对，你得注意到有没有效，有效很重要。如果没有效益的话，那么再多感觉其实意义都不大。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三个事情。
OK， 好，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对这种东西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看我们禅师的建议。好，那我们这集应该就到这边了。那之后我们还是会再大聊更多可能这种市面上可以接触到的，
是的，是的，
这种身心灵平衡小物啊，灵性的东西啊，
对 对， 对，
关于能量的东西啊，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哎，元素的相生相克这些东西，我们未来会讲到更多，在我们的会员内容里头也会提到更多。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喽。
OK， 那我们就下次聊，拜拜，
下次见，拜拜。